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后世子孙代代相传并深深引以为傲。然而今天的人们对于上古时期三皇五帝等故事大多当作神话传说来听，已经不再认为那是真实不虚的事了。不管现代的人是否还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是无法因为时间的漫长而磨灭的。我们这两期节目就来讲讲圣君帝尧是如何任人唯贤，将治理天下的大任交到另一位圣君舜帝手上的。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大德之士是如何开创神传文明，并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典范。帝尧号陶唐氏，是中华上古五帝之一，他的品质和才智都是非凡绝伦的。史记中称赞他，其人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他观测天文，钦定历法，博纳众谏，任人唯贤，推行德教，以至德化导，天下太平之治，民心既和，感应自茂，天降祥瑞不计其数。如明草生庭，麒麟游郊，凤凰来仪，景星出现。可是帝尧仍然谦让不居，多次寻访贤人以让天下。一日，帝尧对四岳，也就是四方诸侯之长说道，朕在位70载了，深恐在贻误苍生，汝等自问哪个能胜这个大任的，就来接济我吧，这是以天下为公之意，并无丝毫私意存乎其间，不必客气。群臣面面相觑，说道，臣等实在没有这个德性，可以担任这个大位。帝尧道，那么汝等之外，只要他的才德可以治平天下，不拘资格，都可以保举，待朕裁察。四月不约而同地说道，有一个未结婚的平民叫于顺，是个古者的儿子，他的父亲瞽叟不辨是非，继母言语荒谬，继母所生的弟弟象傲慢成性，一家人都容不下舜，时常算计着要陷害他。在这种家庭之中，他却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大臣奚仲又介绍了舜的情况，舜10几岁时就被赶出了家门，他独自一人来到骊山耕种，虽然自己历尽困苦艰难，仍旧将他辛勤劳动所得的粮食和财帛接济父母和其他贫困之人。有人也效仿他来到骊山耕种，舜就把自己耕过的土地让给别人，自己再开垦荒地。到骊山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学会了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舜在雷泽那里打鱼，那里的人也都向他学会了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舜在河滨制陶，还带动那里制陶的工匠精心制作，再也没有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他，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2年成邑，3年成都。帝尧听了非常高兴，但这时也有人说，只恐舜才不胜德。帝尧道，带我来考察他。帝尧回去与妻子商量，让自己的9个儿子去侍奉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舜。妻子道，天子之子虽说也是个平民百姓，但是要叫他到犬母之中去侍奉一个农夫，似乎有点难堪吧，不知他们是否肯去呢？帝尧笑道，这是势利之见了， 人的贵贱在品格，在德行，不在职业。古人说得好，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卿大夫，此人爵也。人爵之尊，哪里敌得过天爵之尊？朕虽为天子，还到处奔走，无论遇到什么人，只要他道德高尚，学问深邃，朕就拜他为师。侍奉农夫有什么难堪不难堪呢？朕不但要九个孩儿去，并且叫百官也都同去，这一层你且放心吧。瞽叟一看舜如此之显荣，有百官侍他，有帝的九子奉他，帝的女儿也嫁给了他，天子又赐予他螭衣，一种细革织成的布衣和五弦琴，又赏赐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当初几次三番逐他出去，原希望他冻饿已毙的，不料现在反倒富贵了。舜的继母心里又是妒忌又是恼怒，相则想着霸占这些财物，他们三人又想再次加害舜。一次，瞽叟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舜爬上去后，相却偷偷撤走梯子，瞽叟开始纵火焚烧仓房，舜靠两只斗笠作艺，从仓顶跳下，才幸免于难。又有一次，瞽叟又让舜挖井，舜下到井里后，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井堵上。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穿出。尽管如此，舜却并没有与他们计较，对他们一如既往。舜的宽宏气度最终感化了家人，使其皆改恶从善。后来舜的事迹被列为儒家24孝之首，孝感动天。后来帝尧派舜教导臣民以五典，就是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人们都非常愿意听从。帝尧又命舜总理百官之事，舜举贤任能，因才弃使，数月之内无一废事。时值诸侯朝觐之年，帝尧命舜招待四方宾客，舜态度严谨和睦，招待得非常周到。各方诸侯见了舜的威仪，听了舜的谈吐，都生敬仰之心。帝尧因此更加相信舜的才德。帝尧命舜考察洪水泛滥之处，舜率众人经过一处山林时，此地杳无人迹，古木蔽日。从人道，此种山林之中恐有猛兽，请留心。走了没几步，果然听到林中有狼嚎之声，一大群狼从林中窜出，众人惊恐，就是大司农亦止步了。这时舜说道，怕什么，不要紧，跟我来。于是分开众人，径自上前，群狼窜到舜面前，又都转身窜向林中而去。众人诧异道，您是用什么方法遣退狼群的？舜道，并无方法。接着他们一行人又转过一个山峰，这时突然看见了三只猛虎。雄虎看见众人，大吼一声，响如霹雳，众人以为必死无疑，但听见舜呼向猛虎说话道，我们奉天子之命到此地考察洪水，想拯救万民，不料遇到了你，你赶快回入洞中，不得在此阻碍大路，恐吓行人，你知道吗？舜讲完了这段话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期节目我们再来接着讲尧帝和舜帝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再见。